建湖中间六合里的地界桥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是河的基础，河的根本。第二条，界河同清。第一条就是共识，我们要建立共识，我们这个认识要相同。第二条呢，就是规矩，大众在一块总有共住规约啊，这个规约呢就是界，注意要晓得，界不是活的，也不是死啊。这个戒经里面所讲的那些，我最初学是最反对戒啊，这个经论呢我很欢喜，里头道理很好，我很赞成，很喜欢它，戒律非常排斥，非常反对，没有法子接受啊。为什么没有法子接受呢？就是见解不合。那我对这个看法呢，跟那个老师的看法不一样。我那个时候老师最初学佛的老师是张家达，我跟他看法不相同。他认为戒律重要，我认为戒律不重要。啊，这个观念呢，他用了3年的时间帮我转过来，我非常感谢他，很不容易。我年轻的时候很顽固。我一个观念就是戒律是生活规范的，3000年前古印度人的生活规范，我们现在怎么能用呢？时代过了，这个地区也不相同啊。我们打开礼记，三代之礼就不相同。每一个朝代它有新歌，就是有修改修订的，怎么不相同？中国人跟外国人的礼节不相同，古人跟今人的礼节不相同，但是它的精神不变，这个我赞同。戒律的精神，入卧莫足，众善奉行，这个我佩服。至于那些借条，我觉得那不重要，那个不能接受。那这个就是这个生活规范不相同。我们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从前清朝时候老百姓见皇帝3跪9叩首，现在我们见总统3鞠躬，恭敬心一样嘛，形式不一样嘛，所以何必还要见到佛趴在地上说3顶礼呢？习惯了。那我跟张家大师3年没有磕头拜过他，这个老人很了不起，他能够包容啊，他不见怪，他不把我赶走啊。那我见到佛像也没有点过礼啊，也是脱帽1鞠躬嘛，3鞠躬，脱帽3顶。那我觉得我的敬意是一样的嘛，何必趴在地上磕头嘛，头不容易磕下去。所以我看到现在一般大专学生学佛还没几天，他就在底下顶礼，看得很佩服，比我强多了，是吧？我搞3年呢才低头啊，他们几天就低头了，这个也不容易，善根很深厚，我的确非常非常的顽固啊！我是每一样事情一定搞得清清楚楚，真正叫我心里佩服了，我才会去做。所以我把这个事情搞通了之后，我每天拜800拜。就肯拜了，见到法师都晓得顶礼，没有搞通的时候，对佛像都不敢拜了，没那么简单，决定不骂我，通通要搞清楚，所以我这个净土的相信30年了，我才相信他。那没有搞清楚的时候，我不是一个轻易。人家说什么我就相信了，没那么简单的。以后搞明了之后啊，才晓得戒律 间法跟世间法的分水岭呢？它不是世间的理啊，世间的理啊会随时修正的、修定的，这个是世间跟出世间的一条界限。我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才懂得说，原来这个礼拜呀、是修行里面非常重要的方法。啊，礼拜的时候身动啊，五体投地，你每一个动作做得很标准，你全身在运动，身而运动。礼拜的时候心清净，一念不生。心静身动，动静不二，动静一如、这个是真有大学问的，以前没人给我讲，我也没想通，以后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每天把这个修身嘛，这是养生最妙的一个方法了。你要叫身心健康，你就好好修啊，不要去什么学打太极拳的，是运动的，这个没有意思啊。那个是身动啊，能够叫身体得到运动效果，心得到，在拜佛的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啊。所以他猛拜了，嘿，一下就拜了半年多，拜了十几万拜，晓得这个好处嘛、可是这种真正的好处许许多多人不知道啊。那个张家大师教学的，他的方法非常巧妙，他不给我讲，他慢慢诱导，让我自己去悟。那自己悟了什么？踏实嘛，真相信嘛。他给我讲一句话说出来了，我还未必肯相信，是吧？花了三年的时间啊、慢慢指引指引，叫我恍然大悟，明白这个道理。教学法很高啊，不过张家大师，如果你们要去亲近他了，不会感到的幸福。为什么呢？他老人家不说话。那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我不学跟同学们说，头一次见面时间跟他在一块两个小时，只说了三四句话。那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去请教他老人家。他隔了半个钟点才会答复你，那不是人一问一答的，不是，而且答复很简单，绝不啰嗦。那我是一个朋友介绍跟他认识，头一天跟他老人家见面，很慈悲，我看到这个相貌很尊重他，我也很关心他。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我知道佛法很好，有没有什么方法叫我一下怎么入进去？性子很急吗？希望赶快能得到。他老人家不做声，看着我，看了半个钟头，眼睛看眼睛看了半个钟头，你们能受得了吗？看了半个钟头的时候，打服了，好不容易等到了，就因为人等了，开了尊口了，说了一个字：有。油底下又没有了，又不说，差不多又等了五分钟，这好不容易啊说出六个字，他说的语气很难，看得破放得下，没有我说的这么快，说的很慢，看得破放得下，说六个字，半个多钟点呢、问了一个问题，等到那么久啊。总言有看到破放的七个字，这个印象深刻，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我能听得懂。我们这个现在是急吗？他就是磨练你心，就是讲你缓慢，叫你定下来。你跟他在一起啊，就是入定了。这是我一生呢遇到的善知识，第一真正善知识，一个废话，一个字废字都没有，身心清净。 我接着就问他了，从哪里下手呢？这很重要啊，从哪里下手啊？那看他不放得下，我听懂了，从哪里下手呢？这差不多又等了二十多分钟，才给我说了两个字，等到两个字，布施，六柱里的布施和布施。所以头一天见面了，这个谈话内容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字没漏，差不多将近两个重点就讲这么多。但是对我学佛的时候，真是一生得利于他的教养。我向他告辞，后来也很慈悲，送我到大门口。特别嘱咐我，我今天给你讲的六个字，你要好好的去做六天。哎，我的是莫名其妙，真的接受了，真的照他的话去做六年。六年就有感应，不思议的感应。就从那个时候起，每一个星期跟他老人家见一次面，就是一两个小时，就跟他两个在一起入定。那我有疑问的时候，都请教他，非常慈悲，他给我解答。有的时候有一两次没去了，他就派人来问我，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怎么没有来呀？搞得以后是非去不可，是吧？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所以我跟他三年，我的佛学的根基是他帮我奠定的。啊，我跟李炳南老师十年是跟他学讲经，讲经这套本事跟李老师学，佛法的根基呀、是张家大师奠定。我佛学就是两个老师是三年。张家大师教我三年，李老师是。所以这个戒和同修啊，这个戒是在讲的就是说法啊，就是说法啊，就要认识戒律究竟是什么，搞清楚了。我们才会持戒，才懂得怎样持戒。我过去那个观念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并不是完全错误，还是有道理。啊，戒律的精神我们认识没错。啊，戒律的行持，我的看法并没有太大的错误。我们今天读戒经，那是什么？那是纪念的意思。因为戒经里面所讲的戒条，现在这个社会通通用不上，所以戒律到中国之后，我们中国实践从严有清规。清规是什么呢？戒条的现代化。那精神不变，适合于我们现代的生活，所以这个清规啊，每一个朝代有修改，每一个地区有修改，每一个寺庙有修改，因为它要适合它自己这个环境来应用。每一个寺庙清规大致上是相同的，里面细节有不相同。所以这个清规就是戒律的现代化，戒律的本地化。清规就是戒律啊，所以持戒就是要守清规。要守法啊！前面跟诸位说过，世间的法律啊，国家的法律规章啊，这个世俗的风俗、道德观念，通通属于戒律的范围啊。所以戒律有摄善法戒啊，这个是包括在这里。我虽然没有说，通通。归纳在这里，所以一个真正学佛的人，奉公守法。 这个是借乎同修啊。啊，所以不是单单讲啊，我们大家都守五戒受持，不是这样，不是这么单纯。啊，事出世间这些法律规章，通通的遵守。第三条叫身同住，啊，当然这是一个团体至少四个人，啊，四个人以上住在一个道场，在同一个处就是，这叫同住，啊，生活同住。实际上呢，这样讲的还不是生活同住的真实意。真实意怎么讲法呢？整个生活啊，通通在一起。啊，用功的时候在一起，言教的时候在一起，念佛的时候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在一起，睡觉的时候还在一起。所以四面丛林叫睡广单啊，通铺啊。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一个房间呢，倒也不能成就。为什么呢？大家在一起的人像个样子，规规矩矩的，房门一关了，原形毕露，什么毛病都出来了，这怎么能修行？所以呢，晚上睡觉还睡在一起，大家看着大家还在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生活同住是这个讲法了。所以寺庙里为什么叫睡房单才能成就人？一个人一个房间，完了，道业完了，不可能有成就啊！所以现在的时候，这寺院有钱了吗？一个人一个房间，还都有个套房。哎呀，要成就难了，太难太难了，哎，这个不是佛的本意。佛的本意的时候，一定要睡通。啊，这个这样才行啊，才是这一条真正的精神之所在啊。所以一众靠众，我们的卧习气太深了，改不掉嘛，就大家看到他家伙彼此互相监督啊，你不对别人就给你纠正啊，你们自己治好的时候要约束自己，正法扣合无争，彼此在一块没有争论，有研究讨论啊，没有争论，这理性的不是感情的啊，理性上这个争有啊，我们同参道友的时候。有了我们这个经文啊，这个个人的看法不相同，彼此的意见不合。我在台中，我们同学有七个，这七个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常常在一起共同研究讨论，七个人，大概的时候十次总有七八次会吵架，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外面转一圈回来就有好。就没事了，真是有真的，但是理性上的真不是感情的，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彼此互不相让，只是实在是闹得不能开交，找老师，请老师来给我们治病嘛。但是我们找老师就很少啊，外面转一圈就想想的时候，彼此也就可以能说融通了，这可以，不能感情，不能认真的，这个对的，这个啊，地和同运，真正在一块这样修行的地方，法喜充满，这个生活才真正充实啊，生命真正充实，法喜充满。末后一条是利和同运。释放的供养，净土的供养，这 个财务要平等的享受，没有特权。啊，信徒供养我的，我要拿出来给大家，都要归公，没有私财，心地才清净。有了私财，心就不清净。啊，不管谁的供养，通通归公。啊，大家平等的享受。所以我在大陆上，这一次我第一次在广州啊，给他们讲佛法，啊，广州光孝寺邀请我，啊，我在那边讲了两次，总共讲了六个小时，啊，我的题目啊，认识佛教，啊，佛教究竟是什么，给他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讲六个小时，也讲到这个六合敬。讲到利和同根呢，我就告诉他们，佛法是真正的共产党。共产党不能不学佛，不学佛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大概我讲的这个东西，他们都报上去了。所以最近有消息来，他们打算请我到北京、到上海去参加。利和同根啊，身心清净，啊，这是这个一个僧团里头必须要遵守的六个基本戒条。这六个基本戒条具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僧团。一个真正的僧团给诸位说，十方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如果这个世间有这么一个僧团出现了，这一个地方不遭难。那为什么呢？我们常说嘛，一人有福啊，连带有无啊。这个有福的人在世间，我们造罪业，他有福报，我们沾他的光啊，这个地方不遭难了。啊，这个地方要出现一个僧团了，这个地区这个不会遭灾难，因为一切诸佛护念。和合僧团呐，如果有这一个僧团出现了，你要是破坏这个和合僧呢，那是无逆罪之一，那个果报是堕阿鼻地狱。那无逆罪是杀父亲、杀母亲，啊，触佛身学，杀恶罗汉或活活僧，这不干不行。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台湾，台湾有一个赵默林老师，大概年岁大的人记得这个人，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啊，他是一个老佛教徒，年岁比我大很多，大概要大我二十岁的样子。有一天呢，他请我吃饭，在台北功德林请我吃饭，客人呢给我一个笔记本，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今天为什么请我吃饭？哎，他说我有很大的问题不能解决，我今天有想法思讨教，我有什么问题呢？他的慈悲心很重，他现在有很多人呢，造这个忤逆罪业，这个堕阿鼻地狱的怎么得了啊？我说什么人造忤逆罪呀？造什么忤逆罪呀？祸活祸生啊！啊，回谤出家人呢，到处这个破坏呀！啊，甚至出家人也说出家人不好啊！这个都要堕阿鼻地狱，这怎么得了啊？哦，我听到这个。那我说你放心，咱们好好的吃饭。他也愣住了，我就在问他，我说你在哪里看到活佛僧的？那我说我从学佛以来没有看到过，那个寺庙住两个法师，他都被吵死了，大家他 不符合。我说你从哪里看到我真的？我这一提醒他，恍然一笑，是没有见到我真的。侯和尚不容易啊！啊，见解，第一个这个是很难活的啊，啊，他们的见解不像。最后一个，力量不容易活，人家供养我的是我的钱，我怎么会给你呀？那这怎么活得来呢？就这两条就不活了，这个六个条件缺一条都不行啊！那不能说前面五个活了，我这个力量不活可以，你说不可以的啊！六个条件通通要遵守，里头缺一条都不是分担啊！我这一给他一提醒呢，他也没有话说，你们又活到哪里去打去？走遍全世界，我也没有看到一个猴子的啊！连我自己在台北两个道场都不是猴子的，我告诉诸位，这六个条件都做不到，难啊，真真是难啊！啊，所以我们实在讲究，天天在期望，在盼望啊，这世间能够有一个这个。僧团出行，一个僧团出行，不但是地方上的福报，世界上的都福报，甚至大劫难虽然不能避免，会延后，啊，不会提前，会延后，啊，这个要真正发现，那发现什么呢？要舍己为人，你能不肯不肯牺牲？啊，第一个肯不肯牺牲你那些知见？你把你这些思想见解啊，这个分别执着统统舍掉，你肯不肯干？第二个，你肯不肯把你的力量舍掉？啊，与大家共产，你肯不肯干呢？这两个条件你不肯干，这个僧团就没有了。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大家真正的一心一想求行。想去见阿弥陀佛，想成就，你觉得这个世间通通是假的？《金刚经》上说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再想想，我们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修行，不知道供养多少诸佛如来，今天落到这边，不能成就，为什么呢？就是执着放不下。这个力量放不下，害得我们现在搞成这样。这一生如果不觉悟，不能把这个认真舍掉，来生还是这样，甚至于还不如今天。你能够把这个事实搞清楚，你就真正肯放下，真正肯舍。啊，不要怕，我通通舍掉之后，我明天生活怎么办呢？明天还没到啊，你想明天就打妄想啊。你命里头不该过时，明天自然有的吃；命里不该冻死，明天自然有的穿。何必去想明天呢？把明天丢掉，心就清净了。要有这个胆。我在香港讲经，有些年轻人想跟我出家学佛，问我要什么条件。我告诉他两个条件，哪两条？第一个不怕死。哎，你怕死？我要准备点钱过日子，怕饿死，这不行，这个不能修道。第二个呢，不怕苦。这两个条件就可以修道。怕死怕苦，这个道业上是最大的障碍。不怕死，不怕苦，我统统丢掉，明天饿死，活该，甘心情愿。明天一天没得吃，念一天佛；两天没得吃，念两天佛；三天就往生了。这样多自在吗？何必想那些，想那么多呢？那经常明明告诉我们，若一日到，若七日，必定往生。你有这样的决心，才有资格学佛了，啊，为什么呢？ 真正肯舍，这个舍是好难好难的 啊所以我是得力于张家大师头一天见面的教训的，叫我读诗啊，叫我认真做六年呢，六年时候六年把东西通吃了，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那天出家的时候身上没有钱了啊，是一个同修，那是明眼发布的时候，他还是在家居士，他替我买一张火车票，身上一文钱没有，从台中那个火车票买到圆山车站，下了车的时候到邻居处去剃头发了，什么都没有，只有两件换洗衣服和一个小铺盖，一文没得，写得干干净净啊，就感应呢。我那时候问这个张家大师，我说我将来可不可以出家呢？他点点头，可以。但是呢，你不要去找师父。出家不找师父怎么行呢？我就怀疑了，出家不找师父怎么行呢？他说你要找师父，你去找那个师父，那个师父要不肯给他剃度，你不就生烦恼了？我想对呀，这是有道理，那怎么办呢？你求佛。到时候佛菩萨来找你，有这回事情啊。所以我出家了，我出家剃度是师父心无法师他派人呢到台中来找了我九次，请我去出家，我看他的心啊很诚，就不敢去了。你看我这个姻缘很奇妙啊，不是我找老师去找庙，是老师来找我，而且找九次。所以我出家是有条件，不做经坛，不做佛事，我出家要研究经，我身上一文没有，我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要到台中住一个星期，往返路费什么寺庙要给我，我是有条件，样样都答应，这可以了，可以出家了，这都是张家大师教的，所以一点烦恼都没有了。受戒也是如此的，请我去受戒的，在台湾那个时候戒还要钱呢，还交戒费，我又没钱，人家把钱预备好去送我去受戒。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我研究经，什么妄念都没有，就是想听说看到目录上啊，古人有哪一个经哪个好注解，哎呀，这个注解到哪里去找去？这个念头一动啊，过不了几天就有人送来了，人妙极了，想什么就有什么啊！时间最长的是一部《中观论》书啊，《中观论》书想了半年得到，那是最长的，通常差不多不会超过三个月。所以这个佛师门中有求必应，我相信他啊，我一点都不怀疑啊。如理如法的去求，没有不敢的。求往生都求，求成佛的都就求得到。这些世间鸡毛蒜皮，那么一求就到了。只要你的心真诚，不是为自己，为佛法，为众生，有求必应。如果为自私自利的求，不会有感应。为什么呢？佛菩萨绝对不会增长你的贪心。我也是有一年在法华寺，在这个台北法华寺西宁南路那边讲地藏经我那时候讲地藏经好像是广庆法师的曾经在听过的你说这个基隆有个德荣法师常常听我讲的有求必应，讲完经下来德荣法师告诉我这法师，你讲这个话我很怀疑，我说什么怀疑，哪一句话怀疑？他说有求必应，我怀疑。我说为什么会怀疑？他说我向佛菩萨求个电冰箱，求了三年没有求来。我就问他了，我说你那个道场几个人住啊？他说我一个人住，一个人住。我说你一个人住茅棚，何必要电冰箱呢？说我是佛菩萨，我也不会给你啊。所以这个求如理如法不是 为自私自利的求，这样才求到啊，就是或情或理或法，这个才感应到教。这些基本的概念、基本的方法，通通是张家老师传授给我。我这一生很得受用，所以我对老师非常的怀念，非常的感谢。啊，慈恩难报啊！六合敬的下面就是三学。就希望大家懂。我还记得有一年，香港的启程法师到台北来看，给我谈他有一个构想，想在台湾建丛林。我这个很难得，他这个面心很大，他要找几个家地。在台湾建立一个佛教的大丛林，我还陪他去看地，陪了好几天。不过我劝他，我说最好不要建丛林，先建祠堂。我提出一个构想，文信宗祠，我劝他先建的。首先提倡孝道，用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先提倡孝道，然后再弘扬佛法。我说丛林可以做第二步，先建立这个核心。啊，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他，他也很赞成。祠堂建好之后，交给国家去管理。听到这个话说，那我还要干这个干什么？建好了要自己的，这个错了。建好了给国家啊，虚云老和尚正在我们境内，一生改庙修庙，盖好了，请一个有德行的大师去主持。他老人家走了，真正放得下了，真正为佛法了，没有为过程了，所以他有成就。出家在家修行都要这样，只为佛法，为一切众生，绝不为功。啊，你自己自自然然有福，啊，那个福报啊，享不尽呐，福报自然呢，非常快乐，非常自然。我到处讲经。我是世界上第一快乐的人，我的口袋经常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有钱没得用，没有用钱的地方。我今天想要什么东西，同学们听到，到第二天就给我买来了。我想去买，没有机会。在台湾也是如此，这个钱简直就没有用。怎么办？治好了就引进了，这引进再送给你们大家。这是我求印光法师，我不开庙，开庙什么？就这个徒弟到以后跟庙禅打架，他搞得斗争坚固。我不但没有斗他的时候，反正害了他斗地狱，这个良心过不去。我一送经书送给大家，每个人得一本，你看也得利益，不看也得利益。这个好吧，真实利益了。所以我到大陆上去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没钱，我说你们不要以为是出家人都很有钱的，我说我是唯一的一个贫僧没钱。你们什么修庙给我讲的时候，我一文钱都没有，要经书要很多。我有经书，我没有钞票，没钱，所以很好。到大陆上去观光旅游啊，没 一个寺庙见到我了，很客气的接待，不谈钱，不谈这个华缘，不谈咒，就是问法师，我们这里没有大藏经，我们这里缺少经书，这个没问题，这个我一定供应。到北京佛学院学生说，法师我没有字典，好，我送你们。我回到台湾印了2500部，送了1000部去啊，全国的佛学院每个学生送一部。我觉得这样的钱用得很恰当，没有浪费，用得真正有意义，真正能够帮助大家。这个底下三学，三学就是戒学、定学、慧学，非常重要。佛法教学的内容，一切经典归纳起来就是戒定慧三学，三学正上，你的功夫得力，你修行就有结果。如果是三毒正上的，哎呀，那准往生三恶道，要往生，往生三恶道。三毒是什么？贪嗔痴，这个贪嗔痴正上的就不得了。所以我们今天观察这个事情，看看这个世道人心，这个人呢头脑想得巧，通通想的是贪嗔痴，而一年比一年厉害，我们就想这个世界上有大灾难来。为什么呢？三毒在上，虽然如此，这经上也说得很清楚，共业里头有别业，所以我们应当特别努力修这个三学正常，戒学、定学、慧学。怎么个修法呢？昨天跟大家提议的背诵经典，背诵经典呢就是修戒定慧三学，最好是背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寿经比较长，你不要去选阿弥陀经，去选那个大势至圆通章，两三分钟就灭完了。问你每天修戒定慧修多久啊？修三分钟，这个不够，这个不够，所以至少要有一点，一两个小时，就好了。你们开始念，也不要念太快，虽然念了会背了会熟了，还是慢慢。念两个小时，为什么呢？我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修戒定慧三学。你念经，戒学具足，戒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以真诚心在读经，心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就是诸恶莫作了。本是如来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善中之善，儒家所讲止于至善，佛经是至善，何况无量寿经是佛经里面的第一经，最善的这个法门，你念这个经呢，就是众善奉行，戒学具足。专心去念，就是定时念的时候专心，没有妄念，没有妄想，专心就是定时，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字没念错，没念颠倒，没念漏掉，这就是慧学，慧是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不要去想你的意思。想里面意思就错了，打妄想。如果想这个经里的意思，三学都没有，那就是变成世间念佛为主，三学没有。所以念经的时候不能打妄想，不要求解力，恭恭敬敬念下去。我这是什么？我是修戒定。 念经的方法修戒定慧三学，三修日常，你每天念一个钟点修一个小时，念两个钟点修两个小时，长期这样修下去，你心会慢慢清净，会定下来，智慧增长，事出世间这个事，一切事六根一切出，你就明了，你就能聚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个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大家不晓得读诵的好处啊，你要晓得这个好处，你才晓得我应该怎么样读诵。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这像这个超度的时候请和尚念经，和尚你有功德，为什么呢？他在那里修戒定慧三学啊。如果他一面念经一面打妄想，那他不行。他如果恭恭敬敬在那念的时候，那是无量功德，功德很大。这个经一定要念，一天至少念一遍。当然，你念遍数越多越好。我在台北，我们这个图书馆有不少的同学了，一天念五遍，非常难得。一天念五遍。